汉语读本下册第十九课，南京长江大桥。长江下游有一座雄伟壮丽的大桥，这就是南京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有两层，上层是公路桥，下层是铁路桥。铁路桥和公路桥都由正桥和引桥组成。铁路桥全长6700多米，桥上铺设双轨，9个巨大的桥墩屹立在江中，1500多米长的正桥钢梁飞架在桥墩之上。公路桥全长4500多米，宽阔的桥面可以并列通过4辆大型卡车，两边各有2米多宽的人行道，人行道旁整齐地并列着150对玉兰花灯组。公路引桥接近地面部分是22孔具有民族特色的双曲拱桥，正桥两端4座工农兵塑像巍然挺立，3面红旗高高飘扬，使大桥显得更加庄严雄伟。南京在长江下游，这里江面宽阔，水深流急，水下地质情况十分复杂。解放前，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万里长江上一座大桥也没有，更不用说在南京修桥了。解放后，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武汉和重庆建成了2座长江大桥，以后又决定在南京修建3座长江大桥。修建南京长江大桥的广大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自己设计，自己施工。他们一边实践，一边总结，刻苦研究，反复试验，克服了重重困难，闯过了一道道技术难关，多快好省地建成了这座现代化的大桥，在中国桥梁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南京长江大桥把中国东部被长江割断的铁路、公路连接起来，把首都北京和东南沿海地区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不仅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有利于人民生活。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是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的又一巨大成就。生词：下游、铁路、油、正桥、引桥组成。 社双轨桥墩钢梁宽阔桥面并列卡车人行道排列对玉兰花灯组孔民族特色双曲拱桥端冰塑像巍然挺立飘扬身地质统治广大施工反复试验难关省桥梁隔东南地区不仅农业有利政治重大专名南京武汉重庆赵州桥在河北省赵县南边的一条河上有一座美丽的大石桥这就是有名的赵州桥它是1300多年以前修建的赵州桥的设计很有特色它是一座大拱桥长50多米宽约9米都是用石头建成的桥身下面是一个大桥洞大桥洞上面左右又各有2个小桥洞远远看去十分美观有了这些小桥洞不仅可以减轻桥身的重量而且可以增加排水量减轻流水对桥的冲击赵州桥是中国桥梁史上的一个著名创造虽然经过1000多年来的车马往来和河水冲击但是桥身和桥的根基没有发生很大变化车辆仍然可以通行解放以后又用现代技术加固了桥身赵州桥变得更加牢固了生词赵州桥河北省 赵县。动，美观，减轻，重量，量，冲击，通行。第二十课，替班的一天。
邮递员老白的腿受了伤，领导决定让我替他送几天信，问我有什么困难没有。我说，不就是去几个村子送送信吗？没问题。领导同志看我回答得这么轻松，就说，你刚来不久，没送过信，可不要把这件工作看得太简单了。我心想，简单不简单，看看老白就清楚了。老白这个人，平常总是穿着一件旧工作服。我们几个刚从学校毕业的青年都觉得他土里土气的。说工作吧，他每天早上第一个出去送信，可是傍晚回来却总是最后一个，真是个老慢车。也真奇怪，就是这样一个老慢车，听说连续几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呢。吃完早饭，我推起自行车刚要走，老白扶着墙追出来说，小张，有些事麻烦你替我办办。我问，什么事啊？是这样，你记上点儿，告诉谢村的谢玉大嫂，城里暂时买不到那种药，我已经托人到外地去给他买了，过两天就可以烧了。你到周村告诉刘队长，就说化肥已经运到了，叫他赶快派车来拉。再替我问问他们村小宝的伤怎么样了。他又从衣袋里掏出一盒药说，这药是给小宝买的，你把它交给周大娘。再有，我一边在本子上记，一边想，这些麻烦事跟你这邮递员有什么关系？我骑上自行车走了好远，回头一看，老白还站在门口望着我，看样子好像我是一个3岁的孩子，他还不放心呢。我骑着车一口气跑了7-8个村子，老白让我办的事已经办了1多半了。赶到周村已经是中午，吃过午饭的人们都在村口大树下乘凉，见我一到立刻围了上来，找信的找信，要报的要报。这时一个30多岁的人突然问我，老白怎么没来呀？是不是伤得很厉害？是啊，我替他几天。哎，昨天不让他走， 他非走不可。队长，咱们的化肥也不知运到了没有。一个青年插进来问，一听有人叫队长，我忙问，你就是刘队长吗？那个人笑着点了点头。老白让我告诉你，化肥到了，叫你们赶快去拉。太好了！刘队长高兴地把手一拍，庄稼正需要化肥，好，我们马上去拉。说完，拉着那个青年转身就走。大家忙说，队长，到城里想着看看老白，忘不了。这时一位大娘走过来，一把拉住我的手，着急地问，同志，听说老白的伤很厉害。嗨，都因为我们小宝啊，要不是老白，我们小宝真不知道要摔成什么样呢。哦，您就是周大娘。我连忙拿出那盒药对她说，大娘，这药是老白给小宝买的。大娘伸手接过药，眼里含着感激的泪水，半天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他好像想起了什么事，忙对我说，同志，你等一会儿。说完转身就走了。我问了旁边一个看报的姑娘，才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原来昨天小宝和几个孩子到山坡上去放牛，突然一头牛不知被什么东西吓惊了，一直往前飞跑，前边就是山崖，小宝赶紧追上去拉，他哪儿拉得住啊，金牛拖着小宝眼看就到了山崖边。正在这非常危险的时刻，恰巧老白推着车从这儿经过，一见这种情况，立刻放下车跑过去，使尽全身力气，好容易才把牛拽住。可是小宝的胳膊腿受了伤，老白的腿也摔坏了。看报的姑娘说到这儿，旁边的人就你一句我一句地说开了。昨天大家都不让他走，他却说好多人还等着报纸和信呢。说完把伤口包了包，骑着车就走了。老白可真好，对咱们总是那么热情。是啊，人家送信还给不识字的人念信写信，还有报纸一来，老白总给咱们讲几段天下大事，人家可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虽说是邮递员，可是什么事没替咱们办过。听着人们对老白的称赞，我心里感到热乎乎的。没想到我以前认为是土里土气的老白，原来是那么朴实， 和群众是那样的心连心。我暗暗地对自己说，一定要好好向他学习。同志，等急了吧？周大娘急急忙忙地走来，把一大包东西放在我手里，说这是从我家树上摘的几个桃子，你给老白带去，告诉他小宝不要紧，请他放心，让他自己好好养伤吧。太阳快落山了，我一边骑着车往回走，一边想着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心里充满了新的力量。
生词：替班、邮递员、轻松、平常、工作服、土里土气、傍晚、评委、先进、者、服、麻烦、大嫂、暂时、托、外地、烧、化肥、衣带、掏、和、望、村口、乘凉、爱、非、不可、点、害、要不是、连忙、寒、感激、泪水、山崖、赶紧、托、恰巧、使、尽、力气、拽、胳膊、说开、那、伤口、人家、识字、天下、虽说、称赞、认为、朴实、摘、桃子、不要紧、养、充满、第21课，黄鼠狼给鸡拜年。 黄鼠狼是老母鸡的死对头。去年秋天，老公鸡被黄鼠狼吃掉了，剩下可怜的老母鸡带着一群小鸡过日子。冬天，黄鼠狼又拖走了一只小鸡。自从发生了这两件不幸的事情以后，老母鸡总是提心吊胆，常常对小鸡们说：当心呐，孩子们，黄鼠狼是坏东西，你们一刻也不要离开妈妈，千万不要到处乱跑。小鸡们都很听话，出去的时候总跟着妈妈，时刻注意着有没有黄鼠狼在附近走动。新年来到了，人们都互相拜年问好，非常亲热。住在草垛里的黄鼠狼看见这种情况，忽然想出来一个坏主意，于是就提着一包草籽儿去给老母鸡拜年。老母鸡正带着小鸡在沙土上玩，一只小鸡看见了黄鼠狼就大叫起来：黄鼠狼来了！老母鸡赶快张开翅膀对小鸡说：快到我这里来。老母鸡一面用翅膀保护着小鸡，一面昂起头准备跟黄鼠狼拼命。黄鼠狼装作和善的样子，笑嘻嘻地对老母鸡说：老伯母，新年好。滚开，滚开！老母鸡愤怒地大声叫喊。黄鼠狼怕有人来，心神不定地向四周望望。当他看到连个人影也没有的时候，就镇静下来说：老伯母，您别生气了，我并不是那种不知道悔改的坏东西，快去滚开吧，吃了我家老公鸡，又拖走了我的小鸡。老母鸡说着说着伤心地哭了起来。这时候黄鼠狼也假装流泪，用前爪擦了擦干眼皮，压低了声音说：这真是我的罪过，我以后再也不干那种事了。我今天来给您拜年，就是为了表示悔改的。看，我这里还带来一点草籽儿作为礼物呢。老母鸡歪着头想了想，就相信了黄鼠狼的谎话。他叹了口气说：你只要改过，那就好了。黄鼠狼见老母鸡已经被自己骗住了，就笑嘻嘻地把草籽儿撒在地上，殷勤地说：小弟弟，小妹妹，来尝尝我炒的草籽儿多香啊。小鸡们看到妈妈跟黄鼠狼和解了，就去吃草籽儿。开始他们吃上两粒草籽儿，还跑回妈妈身边站一站。可是吃着吃着把什么都忘了。最后老母鸡也放下了翅膀，走过去吃草籽儿了。黄鼠狼趁着老母鸡不注意，猛地叼起一只小鸡就跑。当老母鸡追上去的时候，黄鼠狼已经叼着小鸡钻到草垛里去了。 词。黄鼠狼、鸡、拜年、母鸡、死对头、公鸡、过、自从、不幸、提心吊胆、一刻、听话、走动、亲热、草垛、主意、提、草籽儿、沙土、张、昂、庄、和善、笑嘻嘻、佛母、滚、心神不定、四周、影、悔改、伤心、假装、找、眼皮、低、罪过、作为、礼物、歪、谎话、叹气、过、骗、撒、殷勤、长、和解、利、趁、猛、刁、钻、狐狸和乌鸦。有一天，乌鸦飞出去找吃的，它好容易找着一块肉，把肉叼回来，站在树上非常高兴。这时候，狐狸恰巧从树下经过，看见乌鸦嘴里的那块肉，就想出了一个坏主意。他装作十分亲热的样子，对树上的乌鸦说：“您好。”乌鸦没有理他。狐狸又殷勤地说：“您的孩子们好吗？”乌鸦低下头看了看狐狸，还是不理他。狐狸又说：“您真漂亮啊，谁都不如您。您唱的歌又那么好听，唱几句吧。”乌鸦听了狐狸的恭维，高兴极了，觉得自己的歌声一定是世界上最好听的，就想唱一个。他刚一张嘴，哇，肉掉在地上，狐狸叼起肉就跑了。生词：狐狸、乌鸦、肉、 李，好听。恭维，蛙。第22课，草原英雄小姐妹。在内蒙古北部草原上，有两个蒙古族小姐妹，龙梅和玉荣。龙梅11岁，玉荣9岁。姐妹俩都很爱劳动，从小就跟爸爸学会了放羊。寒假的一天早晨，爸爸对他们说，第3生产队的一只母羊病了，我去看看，你们先把羊赶到附近草地上去，过一会儿我去找你们。蓝蓝的天空没有一点云彩，龙梅和玉荣把384只羊赶到了草地上。这里雪深草短，羊吃不饱，他们俩又把羊赶到远处山坡下一块草地上。羊群一到那里就抢着吃起草来，姐妹俩坐在山坡上愉快地唱着歌。突然天空暗下来，西北风卷着大雪向草原袭来，暴风雪来了。龙梅和玉荣急忙顶着风把羊往回赶，但羊群顶不住狂风，掉过头来顺着风乱跑。龙梅、玉荣甩着羊鞭拼命地拦，可是在暴风雪中，羊再也不听他们指挥了，怎么拦也拦不回去，怎么办？这么大的风雪，丢下羊群回家去不能。爸爸常说，人在羊群在，追上去，公社的羊一只也不能丢。他俩紧紧追赶着羊群，越跑越远。天黑了，风越刮越猛，雪越下越大，气温降到-40度左右。姐妹俩冒着暴风雪紧跟着羊群，走过一山又一山，爬过一坡又一坡，一路上不知摔倒了多少次，衣服和靴子里都灌满了雪。姐妹俩还是早晨出来时喝了一杯奶茶，10几个小时什么东西也没吃，感到又累又饿。这时他们就用雷锋叔叔的英雄事迹来鼓励自己，追赶着羊群继续往前走。忽然龙梅听到后面有羊叫，他对妹妹说，玉荣，你护着羊群，我到后边去看看。原来刚才羊群过来时，一只小羊掉到了雪沟里。龙梅看到羊在雪沟里挣扎，立刻下去救羊。等他把羊救出雪沟以后，羊群早已不见了。他大声地喊，玉荣，玉荣。玉荣已经走得很远了，一路上他也从雪沟里拉出几只羊来，这时已经没有一点力气了。他趴在雪地上看着前去的羊群，自言自语地说，羊是集体的财产，我不能丢开羊群， 一定要跟上。玉荣咬着牙往前爬，又追上了羊群。玉荣，后边传来了姐姐的喊声。玉荣一看，姐姐抱着一只小羊追上来了。玉荣高兴地对姐姐说：姐姐，羊全在。好妹妹，好妹妹。龙梅紧紧地抱住玉荣，突然发现玉荣光着一只脚，脚上结了一个大冰坨子，就惊叫起来：妹妹，你的靴子呢？不是在脚上吗？这哪里是靴子，这是大冰坨子。龙梅立刻弯下腰，要把自己的靴子脱下来给妹妹穿。玉荣急忙拦住说：姐姐，你不能脱，把你的脚冻坏了，谁去护羊？龙梅的靴子已经和脚冻在一起了，她用力脱也脱不下来。这时玉荣喊：姐姐，羊，羊又跑了。龙梅连忙从自己衣服上撕下一块布，给妹妹把脚包上，然后背起妹妹去追赶羊群。羊群越跑越快，龙梅背着玉荣怎么也走不快，眼看着和羊群的距离越来越远了。玉荣着急地说：放下我，你快去追羊。说着就从龙梅的背上挣脱下来，他走了几步就昏倒了。龙梅吃惊地喊：玉荣，玉荣。玉荣昏迷不醒，龙梅又费力地背起妹妹向前走，终于追上了羊群。当暴风雪快来的时候，龙梅的爸爸就骑着马去找羊群和孩子，但怎么也找不到。消息传到生产队，队长立刻带领牧民们分头到大草原去寻找。公社领导知道后，也马上通知其他生产队帮助寻找。生产队长他们正骑着马往前跑，忽然在雪沟里发现了玉荣的一只靴子。啊，有希望了！生产队长高兴地说：这只靴子说明两个孩子在大风雪中走了70多里还没有倒下。这时龙梅正背着玉荣护着羊群，在雪地上摇摇晃晃地向前走。不能倒下，不能倒下，羊群要保住，妹妹也要保住。龙梅坚持着往前走，忽然他听到了喊声：龙梅，玉荣。龙梅站住转过身来，远处恍恍惚惚有许多人马向这里奔来，他眼睛发花，感到整个大地在摇晃，他站不住了，和妹妹一起倒在雪地上。牧民们赶到跟前，抱起这两个孩子，马上把他们送进了医院。经过紧张的抢救，他们渐渐地醒过来了。龙梅睁开眼睛，看见站在床前的生产队长、爸爸妈妈，急切地问：羊都在吗？多可爱的孩子！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被这简单的问话感动了。生产队长亲切地对他说：孩子，放心吧， 384只羊，一只也没少。你们真是毛主席的好孩子。经过精心治疗和护理，两个小姐妹很快地恢复了健康。不久，草原上又响起了他们愉快的歌声。生词：草原，俩，寒假，早晨，草地，天空，云彩，宝，远处，抢着，暗，卷，席，顶，狂风，甩，边，蓝，丢，气温，降，度，靴子，罐，奶茶，试剂，鼓励，故，挣扎，趴，自言自语，咬，牙，光，结，冰坨子，弯，腰，拖，用力，撕，距离，挣脱，温，肺，牧民，分头，寻找，通知，说明，摇晃，恍惚，奔，眼睛，发花，大地，争，急切，夺，可爱，在场，精心，护理，恢复，专名，内蒙古，蒙古族，龙梅，玉荣，
朗读下面的小话剧。在内蒙古草原上，西北风卷着大雪，越刮越猛。龙梅玉荣赶着羊群上。
妹妹，暴风雪来了，咱们赶快把羊赶回去吧。姐姐，风太大了，羊怎么拦也拦不住，怎么办呢？别着急，咱们一定要把羊群赶回去。爸爸说过，公社的羊一只也不能丢。对，一定要把羊群赶回去，走。玉荣，跟上。姐姐，我听见后边有羊叫，是不是羊掉到雪沟里了？你护着羊群，我去看看。
龙梅下，玉荣一个人赶着羊，几次摔倒又爬起来。玉荣自言自语，
我要像雷锋叔叔那样爱护集体财产，一定要跟上羊群。
龙梅抱着一只小羊上。
玉荣，玉荣，姐姐，我在这儿。好妹妹，可找到你了，羊都在吗？姐姐，全在。
龙梅吃惊的，
妹妹，你的靴子呢？不是在脚上吗？这哪是靴子，这是大冰坨子。来，把我的靴子给你穿上。姐姐，那怎么行？把你的脚冻坏了，谁去护羊？
龙梅脱靴子，但怎么也脱不下来。他从自己的衣服上撕下一块布，把妹妹的脚包上。
姐姐，羊，羊又跑了，快追羊。
玉荣追了几步，昏倒在雪地上。
玉荣，玉荣。
龙梅背起妹妹追赶羊群下，生产队长等骑着马上。这两个孩子会到哪儿去了呢？队长发现一只靴子，
哦，有希望了。
这只靴子说明两个孩子在大草原上走了70多里还没有倒下。走，继续往前追。队长等下，龙梅背着玉荣护着羊群上。龙梅自语，
不能倒下，羊群要保住，妹妹也要保住。
远处传来龙梅玉荣的喊声。龙梅站住，转过身，昏倒在雪地上。队长等上发现龙梅和玉荣跑过去抱起。
龙梅，玉荣。
龙梅慢慢睁开眼睛。
羊，羊。
孩子，放心吧，羊都会找到的。你们真是毛主席的好孩子。
赶快送到医院去。
第23课，牛郎织女。银河两边有两颗明亮的星，关于这两颗星流传着一个美丽而动人的故事。古时候有个孩子，父母都死了，跟着哥哥嫂子过日子。哥哥嫂子待他很不好，叫他吃剩饭，穿破衣服。
白天叫他去放牛，夜里叫他跟牛睡在一起，看见他连理也不理。那头老牛对他倒很亲热，总是用温和的眼睛看着他。两边一比较，他还是愿意跟牛在一起。他没名字，大家见他成天放牛，就叫他牛郎。牛郎对那头牛很好，这不只是因为牛对他很亲热，还因为他觉得牛那么勤勤恳恳地干活，不好好照顾他，怎么对得起他呢？他总是挑最好的草地，让牛吃又肥又嫩的草。牛渴了，他就牵着它到小河的上游，让它喝干净的水。夏天天气热，他就跟牛在树林里休息。冬天天气冷，他就跟牛在山坡上晒太阳。牛棚也总是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牛郎唱个歌，没人听他的。可是牛摇摇耳朵，闭闭眼，好像听得很有兴趣。牛郎心里想什么，嘴里就说出来，没人听他的。可是牛张开嘴，笑嘻嘻的，好像明白他的意思。他常常把看见的、听见的事情告诉牛。有时候，他跟牛商量一些事，牛虽然没说话，可是看样子好像都了解。有时候他想，要是牛能说话，那该多好啊。一年一年的过去，牛郎渐渐长大了，哥哥嫂子待他更不好了，他们总想把牛郎赶出去。一天，哥哥把牛郎叫到面前，装作很关心的样子说，你现在长大了，也该成家立业了，父亲留下的一点东西咱们分了吧，给你那头老牛还有那辆车，别的都是我的。嫂子在旁边恶狠狠地说，我们挑最有用的东西给你，你知道吗？天还早，你赶快离开这儿吧。牛郎听了哥哥嫂子的话，想了想说，好，我就走。他想，只要把那头老牛给他，离开家不离开家又有什么关系呢？他赶着牛车，头也不回，一直往前走。走出村子，穿过树林，来到一座山下。从此以后，他白天上山打柴，装满一车，就让老牛拉着到市上去换粮食。夜晚，让老牛在车旁边休息，自己就睡在车上。过了些日子，他在山前盖了一间草房，又在草房旁边开了一块地，种了些庄稼。